由北部的哈尔科夫经卢甘斯克直下南部的顿涅茨克地区，组成了乌克兰甚至全苏联极为重要的工矿基地、国防重地。与这里兴起的重工业企业配套的是这里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而兴建起来的火力发电厂，而且这些发电厂都建造在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矿区周边地带。为了解决乌克兰工业发展的能源问题，以及向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地区供电，沿着由北而南纵贯全境的乌克兰的母亲河第聂伯河开始建造多级水电站，其中就有在20世纪30年代发电的基辅水电站，也是乌克兰和苏联的第一座水电站等。乌克兰的水利资源丰富，因此水电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乌克兰和苏联极为重要的能源建设项目。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成了乌克兰和苏联30年代工业化的特征和标志之一。乌克兰的工业化和全苏联的工业化是密不可分的统一进程，但是它又多了不少自己的独立共和国的特色。这个特色最大的表现就是，乌克兰强调乌克兰的工业化应该由乌克兰起主导作用，其成果主要应该由乌克兰来享有。对于这一问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乌克兰中央领导人和苏联最高领导人之间有过激烈的分歧。苏联领导人强调，乌克兰的工业化必须由中央统一计划、执行和监督，资金归入全苏的预算。但乌克兰领导人却要求在计划、资金、执行诸方面有更多的共和国的自主权。这个问题在乌克兰的最大水电工程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上暴露得十分清晰。1918年，当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时，苏维埃政府就在制定一个全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全俄电气化计划。第聂伯河水电站就是这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组成了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委员会，主任是托洛茨基。但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一方是坚持建设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一方坚持发展第聂伯河和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政治局委员间的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共和国的利益之争。第聂伯河水电站得益最大的将是乌克兰，而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得益最大的将是俄罗斯。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多年，直到1925年，当时乌克兰的领导人丘巴尔在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委婉的却类似于警告式的动议，问题才转向最终的决定。丘巴尔讲，苏联的建设只有在各民族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能继续下去。同时，他批评了中央政府的官僚主义，指责这种实质上是集权主义的官僚主义会带来政治麻烦。这最终促使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31日做出了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决议。正是乌克兰领导人争得了这种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才能在乌克兰的工业化进程中多了不少便宜行事权。这显然是乌克兰工业化进程取得骄人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在共和国独立自主权下有了更多资金筹备和使用权。还以第聂伯河水电站为例，在1927年1月31日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它的建设应该吸引同行的外援。乌克兰在美国和德国西门子的竞争中最终选定了美国。根据美国水电建设专家库珀的计算，水电站本身的投资为1亿美元，若把闸门、相应的工厂以及附属的居民区和社会设施包括在内，总值为4亿美元。库珀被委任为第聂伯河水电站的首席顾问，而相当大部分的建设资金也来自美国。水电站的设备主要来自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捷克。1930年，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 General Electric 运来了5台发电机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和干污公司 Dry Dock Company 供应了九台涡轮机。德国提供的是附属工厂以及实验室的设备，捷克供应的是桥梁钢材的零件。吸收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是乌克兰工业化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严重短缺的是资金，它的外汇收入主要靠出口石油、木材和粮食。对于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这些外汇是远远不敷所出的。
因此，人的因素、精神的力量被当成了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极为关键的手段。
由上而下的指令开展一场通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塑造英雄人物，以带动整个部门、行业甚至全国经济战线的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运动。而这一运动恰恰是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矿区首先发起的。1935年8月30至31日夜间，顿巴斯的中伊尔敏诺矿井的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中央派出的视察大员的安排下，改既要一人采煤又要同时加固采煤面的传统采煤方法，变成三人小组采煤。斯达汉诺夫只管采煤，另两名组员是极富经验的采煤工，他们则负责清理和加固采煤面的工作。结果，斯达汉诺夫在将近六小时工作后，净采煤量达到102吨，是当时普通定额的 13.5 倍。第二天，中央的《真理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
称赞斯达汉诺夫创造了采煤世界纪录，
把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身后了。随之，斯达汉诺夫所在的矿党委对他做出了异乎寻常的表扬和奖励，他被授予矿井优秀人物称号，工资大幅度提高，有了高额奖金，有了住房、沙发和电话，有特别的疗养证，并且在矿井俱乐部享有荣誉专座。矿党委还决定号召全矿开展竞赛，争当斯达汉诺夫式的优秀人物。这样就开始了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有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个称号，此后在乌克兰又先后出现了农业方面和冶金业方面的第一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始于乌克兰顿巴斯的斯达汉诺夫之风瞬间席卷整个乌克兰和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样的精神力量之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中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是普通劳动者一方面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期望这种加速的高强度的劳动能最终给自己带来具体的物质福利，另一方面是对国家领导人许诺的社会主义幸福未来的信任。渴望和信任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中相交织并产生特殊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有极限的，那就是如果连续的加速的高强度的劳动之后得不到日益丰富的物质福利，如果领导人的许诺屡屡不能兑现，人们仍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时，这一成为积极力量的重大因素就会逐渐消退，并最终演变成为一种相反的消极力量。